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生终极的归宿又在何方？你找到了吗？你找到了吗？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始分享预备神的国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学习。第一次我们谈到进入神的国有第一个要，就是要入门，进入预备神国的入门条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详细的解释要学习做主门徒。首先来看预备的重要性。因为信福音而进入预备神国的人呢，并不是意味着神在他身上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从此他可以高枕无忧，等着神国降临的时候，享受与主同作王同荣的一个永恒福乐。要知道，接受福音、悔改信主只是刚刚入门，而接下来神对信的人的心意和期盼呢，是要他们做主的门徒，也就是学生，来学习神儿子耶稣的生命样式，操练神国子民应有的品格性情，并且遵行神话语的能力，开始被主预备，好配得将来承受神的国。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要我们这些信从他的门徒来学习的目的呢，就是要在今生好好的来预备自己，预备好自己，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王，做一个好的治理领袖，好在他国度实现的时候，能够与他在神的国当中一同做王。今生学来试用，这样的学习在今生和永世都永远有极大的用处。那明白了作为耶稣门徒的真正意义，会让我们的学习大有动力。圣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耶稣的头一次降临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拣选并且预备愿意进入他国度的人。主的心中看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他的门徒懂得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神的国降临。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多次强调，要门徒在世界末了他再来以先呢，一定要做好准备。所以他再三的用比喻来说明预备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比方挪亚的日子的比喻，忠心有见识管家的比喻，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聪明管家的比喻等等。那么这几个比喻都在强调预备的重要性。好比耶稣在回答门徒对主的再临和世界末了的一个预兆问题之后呢，他用挪亚的日子作为一个比喻，说明啊，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4章38到44节这段经文。那耶稣举这个挪亚方舟和知道贼要来的一个比喻，要教导我们两件事情。第一，预备很重要。第二，预备要在平时，而并不是在主再来之前的一个临阵磨枪。而紧接着这两个比喻呢，耶稣立即又举了最为人熟知的十个童女的比喻，说明要来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童女代表着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徒们。十个童女当中，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愚拙的。而聪明和愚拙的差别仅在于有没有预备油。耶稣教导这个比喻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他再回到地上成就国度之前，门徒们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他的再来做好预备。耶稣还讲了一个比喻，说到一个失职的管家，在面临被辞退之前，为他失业以后的出路来做预备准备，安排后路。虽然这个管家用的是慷主人之慨的不义手段，但是耶稣真正要我们注重效法的是他的聪明之处，也就是要懂得为自己的未来未雨绸缪，早做预备。所以路加福音16章8到9节的经文呢，圣经记载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而耶稣说这个比喻的用意呢，非常清楚，就是要我们懂得在今生今世为自己在永世的需要早做预备。耶稣在神国宪章里面鼓励天国的子民，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耶稣也鼓励那来寻求永生神国的少年官要遵守律法，并且变卖财宝分给穷人，就有财宝积在天上。那这些都再三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并且强调在今生为自己的永生国度预备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性。曾经有一个某知名周刊呢，登载了一个好医生的事迹。这位得着医治的患者呢，在文章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根据我十多年来寻求医治的经验，也看尽了天下名医，但是真正的好医生却是存在于少为人知的诊间。他是怎样描述这位让他深感敬佩恩同再造的好医师呢？他说，从第一次看医师的门诊起，每次诊疗的时间都至少半小时甚至一小时，除了做各种的检查，医师甚至要我将十几年来做过的检查 X 光片等资料全部搜集来供他参考。医生说，这样才能够掌握病情恶化的过程，也才能找出真正的病因，最后决定开刀治疗。这一刀从早上六点推进手术室，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完成。后来医师也说到，他除了门诊和手术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多半在运动做重训，好让他能够有好的体力应付动辄十几个小时的手术。这位医师无时无刻不在为病人的治疗做预备。那么从以上的描述啊，这位患者心目中的好医生啊，不只是对待病人的耐心亲切，更让他们信任的是他为治疗病人事前的认真预备。相信神在他的国度当中所要使用的好仆人，是那些肯事先认真预备的人。第二，我们来思想神要我们今生预备的是什么呢？相信我们了解了上述耶稣所教导的这些比喻，应该能够体认预备自己的重要性。直到有小偷会来，我们不敢睡觉，警醒地做些防盗的准备；直到有台风要来，我们一定会做必要的防灾措施；知道主必再来，带下他的国度，聪明的人理当积极的准备，警醒的等候。这个时候大家心里一定想问，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身为神预备国度当中的人，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呢？感谢恩主，他是最好的教师，他既然教导我们做预备是那么的重要，他岂不更明确地教导我们应该预备些什么，以及如何来预备？耶稣 盼望我们。第一，预备的是心。细查四福音当中呢，耶稣所有的教导，不难发现，耶稣要我们预备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性情，内在生命被改变，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悔改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行出神的义。神知道，人要有外在显性的改变，必须从内在隐性心性的改变开始。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的经文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而人自己却不明白这一点，好像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时候，途经撒玛利亚，当地的人不接待他们，门徒们问耶稣可否吩咐降下天火烧灭他们，而耶稣却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五节这段经文的记载。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要借着先知应许赐下心心心灵，除掉实心，赐下肉心。那么心要改变到什么样一个样式，标准又是什么呢？答案还是要从耶稣的教训里来找。主在天国的宪法当中把这个心意说明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那里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这句话可以说是重申了神对旧约神的子民说的话。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正如神要求人献上的祭物和无残疾无瑕疵完全的祭物一样，耶稣所说的这个完全的性情品格呢，就是他所说的八种有福之人的性情。耶稣之所以要求神国子民操练这八样的内在性情品格，就是为了进入预备神国的人能够在有生之年操练自己，预备自己的内心，具备这种性格。唯有具备这种圣洁高贵荣美像神那样完全的性格呢，才配承受神国里的荣耀和权柄。我们回顾旧约时代，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为要到应许之地建立神的国，百姓在进入神国承受为业之前，神要百姓先在旷野学习律法，预备自己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如何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也就是学习并且遵行律法，活出尽心的爱神又爱人如己的生活，如此他们才能够在神国当中长居久安，配得承受这圣洁和谐属神的国度。我们来看看当初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立国之前，神是怎么宣告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六节这段经文。而这段宣告将神建立属神国度的心意和执行计划表明出来了。在此再次复述前文已经论到的几个重点。第一，神宣告他是全地万国万民的主宰统治者。第二，即将要成立的以色列国的使命是要成为万国万族的祭司之国，引领万国万民归属于神，因为全地万族都是属于神的。 另外，神盼望属于他国度的子民性情素质是圣洁的，像他圣洁一样。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最后，以色列人要能够成为圣洁的途径，就是要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也就是接下来颁赐的诫命律法。遵行律法者才配得称为神国度的子民，也才表明尊耶和华神为王，顺从他的治理。我们看到一个国度的成立，法律的建立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预备工作，如此才能够使君王有效的统治，国家昌盛，社会和谐有序。而如今，这位带着实现神国使命的耶稣基督，就如同当年的摩西那样，被神引领到西乃山上，四十昼夜不吃不喝，专心地寻求神。而耶稣也被神的灵引导到旷野，禁食了四十昼夜，并且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回到百姓中间服侍他们。他如同新摩西，向着新出埃及以及得救的神国新子民颁布了同一部神国的宪法。所不同的呢，是旧约是外在行为的诫命法条，而耶稣赐下的则是内在心性更新改变的要求，也实现了神借着先知所预告的新约新心心灵的应许。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神灵诉说你奇妙恩典，我是你的器皿，为你做光做眼，世人得着你爱的拥抱。人来人往，有谁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目的。作者杨志敏牧师，播音林晨牧师。认识耶稣，为他而活，生命就有意义。